Gelo ba, dale mo nozo manai.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期的这个啥也不干就玩游戏节目。哎，我是四少。
哎，我是雪豆。
我是天。
哎，大家好，我是大巴。
好，我们这开场这首音乐是这个如龙七的这个一番歌。
今天是21号啊。
是，
哎，
我录的时候是21号。
是给大家在节目里先拜个早年啊。那节目上的时候可能是这个
晚年了，
正月里好像是啊。
嗯，
希望大家这个过年的时候吃好喝好了，
嗯，多玩游戏，
多玩游戏啊。行，那我们这期主要
在家玩游戏还是好，你知道吗？
那必须的。对，所以这个我们
出去不合适，
对，
是大家注意防疫啊，然后什么，
嗯，哎，
就这样。所以呢，我们这期这个年前啊，其实这个大家上班也都知道，年前大家人心都散了，
对，懈怠了，
都懈怠了，
嗯，
所以这个公司事儿呢也不是没有，但是就忙叨叨的，
嗯，
但是呢，正好年前呢，我们游戏还正好发售了几个，
对，
哎，
而且还都算是话题作吧，
嗯，
所以我们这期就是年前啊，最后
都赶着16号发，你知道吗？
对对，都赶16号的发，
啥意思啊？都是正面 PK 了，
是的，
年货，
年货啊，
年货，
对，
大家
真是
都是年货啊，所以我们就等我们这个返乡之前啊，来一起再聊聊我们在返乡前，
嗯，
这个一直在这个废寝忘食玩的游戏，
哎，
好，
行，咱就从这个人中之龙七。
嗯，
开始好吧。
嗯，
这个三位都玩了吗？还是
我跟大巴都玩了。
对，
对
我没有玩。
龙七我是反正19号晚上我就通了。
我
大巴巨
不16号卖的吗？
我玩算慢的了吧？
我这还算慢的？
我中间还上2天半呢，跟你闹呢。
不是，就是大巴第一天过来问到哪儿了，到5章了。第二天问到哪儿了，到10章。第三天问啊通了，嗯，
哎呦我操！那简单介绍一下吧，如龙七这次怎么玩，是玩法有变化，
嗯，对，这次如龙七基本上我觉得是颠覆了整个如龙历史，就前面的所有的作品的这个感觉，嗯，虽然说他披了一个如龙外皮，但他讲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嗯，
换了主角，
对，换了主角，然后来到了新，有了新的地点，那以前地点也有，
嗯，
但这次主要发生在横滨，
哦，
对，横滨
吗？
对，
嗯，
然后主角也换了，然后包括以前的那个东城会什么的，
嗯，
基本上都就已经是一个做古了
啊，时过境迁了，2001年的事了，
江河日下的团体。
对，这个故事背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这个以前由这个东城会掌握的这个神士町，
嗯，
对，然后后来被这个大阪的近江联合
又
所取代，
近江联合没做古，
对，
啊，
然后这个春日一番男主人公春日一番，他以前跟着他这个老大叫真诚，
嗯，
然后在干活，然后后来因为出了事儿，老爸说你需要帮我去顶这个事儿
啊，
哦，然后他就进监狱蹲了18年，
经典背锅啊，
哎，哦，背锅仔的故事，然后出来，
嗯，
出来发现吧，自己老大还是老大，但是老大从东城会跳到了这个近江联合，
哎呦呵，
成了近江联合一头，
哎呦，
对，这就
尴尬起来了，
怒从心边起，恶向胆边生，对，这春日一番就过去问老大，这
当面对
质，对
啊，
怎么回事？老大说那你就死吧。然后给他一枪，
嗯，
当春日醒过来就发现自己在已经到了横滨的一个贫民窟里面，然后他口袋里面还塞了一张假钞，对，因为那个他塞了一张一万元大钞，但大钞背面是白色的，嗯，就一张纸，然后就是然后他就开始从这个流浪汉的身份，因为他已经就是到了横滨身无分文什么都没有，从流浪汉以一个流浪汉身份开始一步一步的去找寻这个事情的真相，
所以他前期宣传介绍了好多那种捡瓶子呀捡零钱这种挣钱方法，
是，
啊，原来是这样，
对，
其实就相当于故事的基调跟以前的如龙的都不太一样，
哎，是，我看了微博上有一个人分析说这次的如龙是一个典型的流浪汉文学，
哦，
对，他有几种特征，哦，一个就是主角肯定是最下等的这种平民阶层，
嗯，
对，流浪汉嘛，
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是以一种这个诙谐幽默的形式去表现了这个流浪汉就是生活中的疾苦，
嗯，
然后你得从全程感觉到，比如说你看春日一番现在是流浪汉，
嗯，
然后他虽然是流浪汉，但是里面有很多很搞笑的桥段，比如说这个收破烂吃，就是跟那个吃豆人一样收破烂的游戏，
嗯，
对，比如说你需要像在每一个那个 自动贩卖机前面你可以按下方块键去寻宝，就是摸自动贩卖机底下摸钱、
嗯、
对，然后还会遇到一些很有趣的人，比如说有养把龙虾当宠物的你的街友、
哦、
对，还有说想跟那个爱心救助会表白的流浪汉，对，就各种各样很有趣的东西，但它确实就是通篇是一种诙谐幽默的形式在表现它这个故事，
嗯，
对，所以我觉得就从第一点，就从你一上来玩这个游戏开始，你就感觉到，哎，虽然是如龙的这个游戏引擎，虽然是你熟悉的这些风格，
嗯、
但是骨子里面东西是变了，
哦，
白手起家，
哎，对，
嗯、
而且春水一番吧，它因为是。我记得以前就之前老孙采访的那个制作人的时候，制作人表示就是为什么是要以这个流浪汉的形式，
嗯，
就是要以 RPG 形式去表现这个，然后就是原因是因为这个想让大家知道这个春日一番是如何从弱到强一步一步走上这个人生巅峰的这么一个故事、
哦、
就用 RPG 形式表现出来会更好一些，
嗯，
对，
他其实很早就定了一定要是 RPG， 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一开始就已经确定了会有很多伙伴就一起努力经营、
哦、
然后一步一步就迈上人生巅峰、
嗯、
啊，所以什么表现形式就比较好呢，所以想来想去还是这个
RPG、
哦、
是、
嗯、对，
因为像以前的如龙那俩主角都是那种单人硬汉是吧、
嗯、
对对对，
哦，
冷酷硬汉，
横滨合伙人的故事
对，有一种这种感觉、
嗯、
确实是这样，然后其实就是大家最关心的一点就是他这个战斗形式从 ATT 变成了 RPG，
对
啊、
嗯、
然后这点其实就之前有好多人就玩了试玩版就是说哎呀退坑了或者怎么样、
嗯、
但实际上你真正进入游戏的时候你会发现
非常好玩、
确实比想象中的要好玩多了、
哦、
因为它不是那种很传统刻板的回合制，
就你一下我一下那种，
对对对，它也不是像那个像是那个女神异闻录那种的大家站在就走、
啊、
我方和敌方分为两边、
嗯、
你过去跳过去打我一下，
沿个时间轴就开始挨个动、啊、
哎，是，但它不是这样，它的这个就是整个战斗系统，首先你的人是会来回移动的，
嗯，
它会走，就有点像是《尊卡十三》的那个，
对，
那种
我看大巴玩的时候有点像
AI 自己走，
对 AI 它自己走，然后这时候它会有一个站位的东西，比如就有一个站位的一个要求，比如说你把你想打后排的敌人，如果你这时候冒着冲上去打的话，你可能会被中途的那种敌人会阻拦你，对，他会阻拦你，对，
考虑点站位啊，
对，所以你需要用一些飞行道具去打他，而且你看这一座还有那种追击系统，比如说你在击倒一个敌人之后，敌人有些时候会有一段时间内不会起身，这时候你的其他队友过去打击这个敌人一定会暴击，
哦，
对，而且伤害会提高，对，
就有挺多那种及时的决策，
对，而且你像是受到攻击，敌人攻击前你按插件就可以触发那个 Just Guard 的那个
完美防御，
对，完美防御，当然
这系统，
对，它只是减轻部分伤害，
哦，
对，所以说它，你要说它是个 RPG， 其实它是，我认为它是更偏向 A RPG， 对 ，Action 要素比较多一些，包括一些指定 QTE 什么就不说了，
嗯，
对，
看起来就很欢乐，而且实际上就年会那天，那个大巴不是扛 PS 去，我跟大巴住一个屋，然后看他打了一会儿。因为我的观感感觉其实他那套即时的战斗还是有那个老如龙那个 ACT 的那个味儿，
哎，是有那个味，
就挺有那味儿，
你不就看了这个按极迹吗，
对 对，
对，
狂按，然后那个一帮人那个
狂按、啊、
对
对，
圈踢的那种感觉其实还在，
对，而且其实这座比较智能，比如说你像在前座里面你需要，比如说你要触发一些很特殊的画面，比如说用一些特殊的那种极迹去打击敌人，你必须要满足一些条件，嗯，然后你像在这座中，比如说你身旁有个这个自行车，它自动会给你捡起来，就砸向敌人。
哦、
你前，如果你前面有一个类似可以踢飞的障碍物吧，它会角色会自动给你踢飞，就自动去踢到敌人身上。
哦、
最喜欢的战斗场景呢，就是这个十字路口，把别人一 K 一圈，然后就看到那个车就往别人身上压。
哎，对，这个车往敌人身上压，还有个成就可以解。
哦、
对，
守望先锋绿洲那张图
非常有意思，而且他、
嗯、
别，
而且他吧，就是这一座也是。应该是从就如龙集之后，它这个战斗已经变成那种不会再切画面了，就直接即时战进入战斗、
嗯哦、
这座也是就是在路边上即时进入、
啊、
即时切出，对，反正非常顺滑、
嗯、
对，打起来也不会觉得很难受，当然我个人有点就有一点不满，就是他在读剧情的时候、
嗯、
他的黑屏次数我觉得有点过多了，是为什么、
哦、
就是他这个剧情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有那种动画，
动画
对做好的
啊，过上
做好的、
啊，
还有一部分是即时演算的，
哦、
就是两个人站在叭叭叭说或者怎么样，简单表演、
哦。
他在进入动画的时候要黑暗屏，
啊、
然后进入这即时演算的时候又要 读一段评论。
哎，我觉得
他就会黑两侧。
好像如龙从那个零开始进入到所谓的这个次时代之后，都这样，就是他都有这两部分演出，
是有这两部分演出，然后这两部分演出在如龙期里面，他就会黑屏，然后就蹦出那个什么提示什么的，
嗯、
然后再切回来。
哦、
而且我个人觉得他的读盘确实有点长。
嗯、后来我们也和这个豆哥讨论这个问题啊，因为、
嗯。
我是搞了个 SSD 嘛，三星的还可以，然后我就觉得读盘特快，就一晃就过去了。
是，但是我是老 PS4， 所以我觉得就有点不满、
哦，
而且它并没有对 PS4 Pro 有针对性的优化，
嗯、
对，这点其实也挺可惜的。
这可能就是3-4秒钟和20-30秒钟的这个差距。
对，
哇，那还
这么多，
那体感还是挺差的。
不知道豆哥说的，我没感觉，
是这样。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我用我老 PS 玩的时候、
嗯，
有些时候就是你进入战斗或者进入一些剧情的时候，就是人出来了，一些背景没刷出来
啊，
像什么树啊，还有什么那些建筑物都在后面刷出来的，
嗯，
就很明显的感觉到，而且在一些大地图也有很明显的掉帧。
嗯，
对，我觉得可能是跟机能有关系。
是，然后我就跟豆哥聊这个，我说我没有遇到啊。
对，
看来后来的效果还挺明显的。
我说我从来都没有看过这个刷贴图这个事情。
对，如果大家这个年岁这个
过年的话，
过年的话这个压岁钱拿到了，
换一个，
对对对，整个好的。
对 ，PS5 之前至少还能爽一年的是吧？
对，对。然后我其实这一座我最喜欢的就是它那个经营系统
啊，是
对这一座，因为这一座没有那个。夜店经营了，
是啊，
改为这个投资不动产，
嗯，
对，
然后就是感觉很耳目一新，然后你需要去买员工，然后把员工配到你的这个
店里，
你的店里面，
店也是从小到大的，
对，从小到大一点点涨，然后
开始就一个店，
对，
开局就是给你100万，你自己就闯，
嗯，
然后闯到后面你店越来越大，然后你就会开股东大会
啊，对，
股东大会就特有意思，就
应付股东，
就你的股东就会问你。这个店怎么样？你就需要去对，
你就怼他，
对，你就根据属性去相
克。一个小游戏，你
懂个屁！开店是吧？你这种
对，然后只要你把他怼，把这几个人都怼满意了，
对，心悦诚服了，
对，心悦诚服，你的股价就会上升，然后你的工资就高。
哦、
对，但是这个是大巴认为就是这个经营应该是在第五章左右开启的。
嗯，
对，就是一旦开启之后，你就会获得源源不断的金钱，就会非常破坏这个游戏的平衡性，
哦、是吗？
因为它本质是 RPG。装备其实一个挺重要的。
豆、
哦、
哥还没玩、
嗯、
把这个那个开公司啊玩到极致，
是。但
我就先跟他打好预防针。
对，我现在已经尝到甜头了。我这才刚刚小店，我这就已经30多万进账了，对，
嗯、
特别开心。但是、
哦、
对，但是因为这个游戏装备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嗯，
而当然好装备需要好多的钱，包括你后来强化装备也需要钱。
嗯、
对，你金钱一多就等于就在。
哦，你还别说 RPG 确实是，
哎，是这样，
这个要解决这个问题。
对，
它没有一个限制的话，很容易破坏平衡。
哎，是这样，所以说我觉得这点可能是稍微有点失策。
嗯，
对，但主要是这个经营也其实挺好玩的。
那是，我看他玩快乐一批。
对，
就那天开完年会嘛，这不是从晚上10点钟一直玩到早上7点钟，
是玩一通宵，也就是你了。
对，太有意思了。那大巴觉得呢？这代什么感觉？
啊，到我了是吗？
对，
其实
战斗系统，
我总结了一下，就这样吧。还是这个幽默的外壳，然后正经的内核，
嗯、
还是这个新如龙带来给我的一个体验、
哦。
怎么说呢？就是他整个是做这个，包括支线任务，做这个技能的演出，
嗯，
然后还有做一些这个小游戏，都做的特别幽默，特别搞笑。
是的，
就有一种那种特别认真做。搞笑内容的这种精神，
对，尤其是他那个滴滴打人
啊，对，特喜欢，就这是我特喜欢一点。然后他这个故事啊，就他主线故事其实讲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这个小人物啊，自己努力打拼，然后经过几番转折以后啊，看清了自己真正的未来的路的这么一个故事。
哦，哇
啊，然后这个春日一番啊，就是这个新的主角是个这个毛毛头大哥，
是的，
这个人物就塑造的特别有人格魅力。
是，我也发现，
像很多这个 RPG 嘛，因为都是这个弱化这个主角的一个体验，就是为了让你自己能够代入嘛。
嗯，
但如龙系列也一直都不是这样，都是
一直都是要
重演出重人物的，对。所以这次新的人物呢，就我觉得算是这个我比较喜欢吧。首先他第一个本人就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啊，然后也是特别重义气、讲正义感的人，他有句名言，但是这样他说黑道就是要帮助别人，你知道吗？
对，特别
横冰活雷锋。
不是，他当时好像是一句这样的话，就说我们黑道不是暴力团体，是一个就是帮助大家的一个团伙。我当时一听，
太牛逼了。
是，大概就是类似一句这么样的话吧、
哦。
他义正言辞就把这句话给讲出来了。
是，
嗯，
为啊、他而且这个讲这个故事啊，他前面大概有3章都是铺垫，
嗯。
这个春日一番之前的经历，然后后面再讲他后面的一些转折
打拼什么的。
对，有人说这个前面是不是太长了，大概有一个六七个小时吧、
嗯、
但是你玩到后面就知道，就前面那几章就序章啊，就是讲这个二零零一年的事情啊，
嗯，
都是前后对应啊、
哦、
特别有道理。
哇，
就是你前面认证完了，你到最后一看，再回忆到最开始的那么前几章，哇，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为什么春日一番会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呢、
哦、
都是和他经历有过严谨的对应。
哎，
哦、
是
因为春日一番这个人，我印象中就是如龙七刚公布，特别是那个宣布是 RPG 的那段时间，不是整体对这个评价很负面吗、哦、很多人可能对这个人物第一眼演员不是那么好，
对、
嗯、啊，就觉得有点那个奇怪，
也可能加之他是手游那边出来的、
是的、
嗯、
对。
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包括我那天晚上看这个大巴玩那么几个很简短的
有支线演出、啊、
对，这大哥真是非常讨人喜欢、
啊、
这人物塑造的非常讨人喜欢、
啊、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又乐观又幽默、啊、然后面对困境呢总是想办法。
哎，
其实他本身也很聪明，然后也很会鼓励队友，
对，
是这么一个人、就是、
巨正能量的一个大哥，
非常正能量、嗯、
是太有意思了。
对，然后就中途也会就比如说有时候遇到困难也会向这个朋友求助，
嗯，
然后这个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是第一时间就去帮，
是
对,
对，人称这个横滨活雷锋啊，
哎、确实是，
什么叫横滨之龙啊？啊，说的就是咱们这位活雷锋大哥，
哎、
是，
而且他的你看从他的一些支线你能看出来，他确实是就是小到在河边小便的人都要管，就是这种人，
热心肠，
对，非常热心肠，嗯、对，
我给我感觉不是很装逼，特别屌，这个人物的塑造的就
是
很、
哎
是
嗯、特别平易近人的这么一个人。
对，而且因为他是流浪汉起来，他的经历就是很苦，
是
对，然后你可以看到从他身上就伴随着你的进程，然后你能跟着他一块一同成长。
哦，
对，不只是数值，还有他自己的性格
方面，
对，所以说你会到反正我现在到中段了嘛，就感觉。就确实这个人挺喜欢的、
嗯、
你不会讨厌他，
顶天立地一个男子汉是吧？
对，
而且是人近中年依然有这个乐观精神啊，给我有很大的
四十了我记得对，
因为这个我们大家都年纪不小了是吧，
那你看
经常上班的时候啊也会有一些这个抱怨，有一些对生活的这个压力的不满、
嗯、
但是我们看这个从街友起步的大哥啊，
对，
带着一个街友啊，带着一个这个退休的老民警，
对，
一步一步去完成自己的目标、啊、
对，还开一个煎饼摊，然后开到了全日本第一你像是什么样的精神，
是 就我觉得这个游戏吧，对于这个稍微有一些年龄的朋友就玩起来就特别有感觉。
哎、
哦、
是这样，
对，
有特别好的故事，
对,
对，
特别有故事。然后这次支线任务有52个，它有那个任务列表，你就可以去看这个 to do list、
哦、
嗯，
他这个支线任务每一个都是做的非常幽默，都认真做了，
是
里面有很多恶搞的、比如说是有一些这个桥段，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是一些感人故事，都感觉他是这个剧本作家呀、啊、可能很早就想写了但一直没有机会套啊，终于找到这既有一个机会了，有一个新主角能够把自己以前的一些非常想写的内容都写出来。
哎，确实是，
对
对，因为他推出了新主角，他就没有原来如龙这个系列的束缚了，
嗯，
对，只是在这个大框架下他可以自由去发挥、
特别是老如龙故事里那种就是黑道中的一些这个气质，
对对对，
可以
在这一作中确实黑道气质很少，更多的
是但
是
就是很平民的那种，
对对对对、
黑道其实全部都是他主线故事里面、
对，
他那个主线故事是一个就也是特别正经的一个故事，为什么正经内核呢，就是因为他主线呢和他的这个就平时生活还有他这个支线的基调就是
完全两回事儿
、啊、
对你看这次因为发生在横滨嘛，咱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横滨是一个外来人口聚集的地方、
嗯、
是的，对，他这次讲的一个是横滨的势力叫做一人三，
嗯，
对，一人三是什么呢，就是中日韩三方、
哦、哎呦呵，格局还挺大的，
对，非常大，对，然后就是这三方在这个横滨互相制约，然后谁也不敢去撼动他，
哦、
嗯、对，然后就是讲这个正好大阪这个金江联合也来了嘛，
哦，
对，
不，我最开始玩这个游戏啊就以为是这个三个黑帮嘛，
是、
嗯、
我以为都会被我们这个主角全部都踹掉，
哎，
没想到最后都是和大家都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
哎呦，这么牛逼的故事，
对，
中国人也喜欢，日本人也喜欢，韩国人更喜欢，
最后就是大家依依不舍啊，说你是不是要走了要回神社厅了，他说我想了很久啊还是留下来，
哎呦，
这才是我新的这个想要开启我人生的故事的地方。
哦呦呵，
我操，
这故事
其实不只是黑帮，就是你在游戏中你去跟那些流浪汉聊天，你也会觉得就是说他们说你像他们说这个流浪汉，
嗯，
是因为大家有着这种
很悲惨的过去和无法言说的苦衷
才会聚集到一块，
才会聚集到一块，然后大家会努力互相帮助、互相生活，因为大家都不容易，大家都彼此心灵相通。对，你会感觉到，即使是流浪汉，他们都很乐观的生活。
就这次故事在这个塑造人物方面的特别有意思，
嗯、
特别下功夫。就你一开始认识到一个人呢，你肯定看不到他全面，
嗯，
你以为他是一个不好接触的人，以为他是一个这个黑道，是一个非常心狠手辣的这么一个人，
嗯，
但是呢，就随着你这个支线或者主线故事推进，你就慢慢的看清了这个人另外一面，
哇，
你终于接触到这个人的深处之后呢，接触到这个横滨呢真正的这个样子之后呢，你会喜欢上这座城市，爱上这些人，你知道吗？
对，
好家伙，
对，而且里面也会听到很多很熟悉的语言，因为毕竟有就中国黑道在这里面。
哦，是
啊，这次的中文配音有很多这个中文语音啊，
是吧？
这普通话还挺标准。
对对对，是吧？比如说在这里啊，来打我呀，是吧？
那不应该是用东北话吗？是吧？地没有你好果实吗？是吧？
别你别，
你可悠着点儿，
是，并没有你好果实啊。
别，
对，但是确实是用了心了。而且你像这个在你在横在中华街附近转悠，你能看到好多山江。什么治性病的那种小海报，他确实是研究过了，
考据了一些文字。
对对对，考据了一些文字，
哦、
并不是像以前那个《生化危机》《生化危机六》一样，瞎给你起名的，中国人都不会读，
是
就这种东西，对，
嗯、
很下功夫啊。
哎，是这样。
不过如龙那个，我只玩过零和极，
哎、
就算是典型新生代玩家了。但是
新生代应该接触这个没什么压力。
对，
零和极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因为老的如龙没有玩过 ，PSP 上也没玩过、
嗯。
但是就是单说零和极这两座，有一个特点就是刚才大巴说的，就人物塑造特别的鲜明。
哎、
嗯，
就是可能我觉得不喜欢这个样的人会觉得这种日式演出有点这个做作或者什么夸张。
嗯，
但说实话，这个我玩下来的感觉就是这个人物特别抓人。
哎，
我当时零玩到结尾的时候就是
这个叫入戏啊，
对，巨入戏。
对、
嗯，然后看来这个如龙七很有这个感觉。
对，我一直觉得就是你把所有如龙的这个过场影片你拿出来。单放都可以成为一个很不错的日剧，这次如龙七也是、
嗯、
对，我觉得并不逊于前几座的叙事，
是他这个幕影都是认真做的，
对，而且我觉得有种青出于蓝的感觉，因为还是那句话，他因为没有过去的束缚了，他的格局可以铺得更大，
感觉里面他不是这次是很多这个剧本作家共同努力的嘛，
哎、
哦、
是
感觉很多大哥都是
敞开了，
发现了，敞开了写、哦、
我记得看
很久以来的这个怨气
是如龙一到六的制作团队去弄的、
哦、
我估计也是确实积了很久了，积了六座，第七座全爆发出来
了，包括我觉得他肯定是以前就有一些这个没有用上的废案、
嗯、
哦，都
觉得这些故事可能就不适合那其他几位主角、
嗯、
哦，
然后就全部都放到这个大哥故事包容性太强了，
反正不是很严肃嘛，
对，确实不是很严肃、
哦、
对，但有些时候就是像这种他用这种很嬉笑怒骂的方式去表现的话、
嗯、
你就会觉得更加能打动你
啊！什么叫活雷锋啊？哎，这
个对，这就是活雷锋。
哇，
是。
哎，不过刚才大巴说这个主线里边主要讲的是这个黑道相关的事儿。
对，
那主线里边你能带你那些街友哥们儿一块打吗？
可以、
啊、是这样吗？
主线哥们儿是主线是这样，他是那个讲那个探索自己为什么会流落到这个横滨
啊、
哦，然后为什么会被背叛
啊、哦？有个谜案，
对、嗯、对，
是个谜案，然后谜案也是一环接一环。
嗯，
随着这个故事进展，你会发现这个也是一个。能够影响日本整个政局的一个秘密，
哇，对，因为他讲到了日本首相的一些政策，然后讲到了是现在那个警局局长，
政府、
嗯、
对，然后就无非就是什么洗黑钱啦，对，
哦、
要么就地下交易啦，
哦、
对，
这些事
就是这些东西、
哦，
对。
但是呢，就是我们这个伙伴、啊、总共有七位啊，我们不是总共七个人嘛、
嗯，
也会经常出现在 CG 里面，然后就特逗嘛，你知道吗？面对这个。真正的黑道，面对这个真正的政府官员，
嗯，
我们几个街友啊，几个退役老民警啊，然后，真的是地下流氓，
嗯、
全部站一排一字排开，你知道吗？
这么牛逼吗？
特别有味，
对，特别有味。然后再加上这一座这个转职系统也特别有意思，
嗯，
然后就大家在战斗的时候都穿的花里胡哨的。
你们这边这杀马特团长。
对，沈阳大家等我。
对，
是你确实啊，你带个偶像，带个偶像职业，然后再带个这个，发牌员，
嗯，
对，
带一个什么公关，
对，再带个流浪歌手、
啊，这些职业都是很这个现实的，
对，很现实的。
啊、
对你像偶像，就会偶像的一些技能就很有意思，比如说偶像有一个减对方防御的一个技能，
嗯、
他就会摆出一副你不忍心打他的动作，然后下面有提示。 然后你就减了攻击力了。
哦，
对，
集气就是召唤三个宅友，然后在那儿嘿嘿以后
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光棒拳、荧光棒、荧光棒剑法。你就可以看出来，就这一座在一些细节方面都特别用心，比如说包括一些，就像他除了这些职业的这些技能以外，然后包括一些敌人，
哦，
也是，你比如说你像路上会有那种就突然抢柴大那种蝙蝠男，对，对他，比如说你像他敞开大衣的蝙蝠男，他用这个技能的时候，他你就会被恐惧，对，就很有意思。
我的妈，
这个现在网上很多视频，大家应该也都看到了，都
是
他们做这个带演出的必杀技啊。
嗯、
就集技嘛，都做的特认真。
对，
看总共是有60多个个人的这个必杀技，然后有，大概有19个这个召唤技能。
对，
嗯、大家也看到了，就我看到这个大乌哥啊，这个会是这个转身技能召唤出了几个以前的这个战友，真的是特逗，召唤兽的召唤兽。
对，而且他还有这个滴滴打人这个系统。
嗯，
对，你只要在战斗中花上一点钱，你就可以也不止一点钱、
啊，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功能。你
召唤兽，
对，你会召唤出来，然后他会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演出、
嗯，
然后对全场造成伤害或者怎么样，
太有意思了。
最终幻想，
对对对，最终
是，
对，只不过就是一点都不正经的最终幻想。
好，说了我都有点想玩了。
对，其实我可以感觉到，就是这一次《如龙七》里面有很多很多其他游戏的影子。
嗯，
你比如说，我觉得你像它这个前后排站位，有点像是阿特拉斯的那个恶魔召唤者。
哎呦呵，这游戏可
对。有点像这种感觉、
嗯、
对，然后那个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学了，这次在那个幸存者酒吧里面、
嗯、
你更换那个游戏 CD、
嗯、
音乐 CD 可以换成 P5 的那个酒馆的 CD
真就啊，
对，就真就有那种感觉，
都是一家人啊，
世家嘛，嗯，
对，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是从其中就汲取了很多很多灵感，然后缔造出来这么一个
真就男神原路
确实是
是牛逼、啊、
是确实很有意思，
嗯，
对，
我在这个再说一下这个战斗系统，刚刚说这个故事，说一下这个支线都很有意思。但这个战斗系统玩到比较后面了嘛，因为我通了以后又打一些挑战任务嘛，就觉得这个战斗系统还是有些问题不成熟。一个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有两个吧，第一个就是它这个范围攻击啊，它不显示范围，
是凭感觉来的，
这真的是你要凭手感来，对。
而且我觉得它有个悖论，就是一个是范围攻击，第二个就是你的站位是不可控的。
对，站位这个
对
我也想说，就是它那个站位是随机走的。
对，
我觉得随机走的话，这个东西场景里有很多这个物件都是可以用的嘛，看板啊，然后有些自行车啊，这些都是可以作为互动道具的。
嗯、
但是因为随机走，然后也是根据敌人的视线来的。
嗯、
就有的时候你看到他这个看板啊，能用的这些互动道具啊。就在你身边啊，但是他就是不会用。
哦、
对，
而且他这一座的战斗系统有一个意思，就是每个小怪会盯一个我方角色，
嗯，
然后这就导致的说，有些时候你想打的一个小怪，
是他就有点像打篮球，你知道吗？人盯人战术。
对对对，他就会去看其他的人，然后他就走远了。说、
哦、
你这时候故意打他的话，你只要
你的站位就乱了，
对，你的站位就乱了。中途有人的话就会挡你，
哦、
就很费劲，而且还会有，比如说像是。你捡了个道具，你砸向敌人，然后结果你这个路上有队友，他会砸个队友，然后这个道具就废了，就没有用了。
他有些是会吧？
对对，有些是这样。
反正就是他这个站位吧，就是因为一开始一群敌人都聚在一起的嘛，如果你这个回合等太久了，他就会变成人盯人，
是
会变成这个
全分散了，
篮球系统就分散了。所以有的时候你想用一些这个集中的范围攻击啊，你还得需要点手速，迅速把那个菜单调出来，然后。把这个范围攻击选到，
对对对，
我到了后面我都直接用那个必定是全部攻击的这些攻击了。
哦，
对，
你像在初期的时候，那老刑警有一个技能就是横冲直撞嘛，应该是我忘了，
冲一条直线，
对，冲一条直线，就那个技能是最好用的。
哦，
对，冲一条直线比打一圈要收益的要久一些，也是因为它这个东西实在确实太不固定了。
嗯，
对。
然后再说一下这个游戏的那个等级啊，这就是 RPG 嘛，然后。练级能解决很多问题，
是，
然后赚钱也能解决很多问题。
哎，
你把这两项做到极致了，你就不会卡关啊、
嗯。
但是如果你不去练级呢，就是推主线推特快，然后去思考战术吧，有的时候会很难打。
嗯，
可以跟大家说，后面会打几个以前的经典大哥嘛，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嗯，
那几个大哥啊，那真的太猛了，三拳两脚就
人就没了。
对，就两三拳就把你干翻了，
1100多。
啊那何止100多，
扎斯盖尔都防不住。
他那时候就反正就两三拳嘛，一轮就把你直接打趴，而且他是有两三栋的。
哦，
就是一回合我们这边可能就动个一两下，他就直接动两三下了。
嗯，
对。然后另外有一个让我特别就算是比较挑的地方嘛，就他这个 boss 战啊，
嗯，
就主线剧情的 boss 战有很多啊，有黑道，然后有一些这个警官什么的，
对，还有打挖掘机，
挖掘机，对对对。他这个就开场的演出，就进入战斗前的演出和结束后的演出都特多。但是呢，就中间啊，这些我们互相打、互相用技能的时候，我们这边技能都是很华丽的嘛，
哦，
都是集结都是各种演出，但是对手呢就没有，
哦，
对，
有点素是吗？
太素了，他技能就是过来挥你两刀，打你两
下，
对，
对，或者蓄个力，上面然后下面会有提示，他在怎么怎么怎么样。
哦，
对 ，BOSS 战你就感觉没有什么令你印象深刻的地方，包括最后一场战斗吧，就是一个 BOSS 啊。但是我以为他会有一个变身什么的，然后有一个这个三段
阶段的变化，
对对对，
嗯，
会至少爆个一啊，然后穿个甲什么的，但其实没有，
打完就打完了，
打得特速，
他中途也没有什么骚话或者特写之类的吗？
有一些吧，但是就你不像是其他一些这个玩奇幻类 RPG 那种感觉，
嗯，
你知道吗？
起，不到实际的这个作用，
他不够震撼你，哦，
对，
对，
这个就感觉和他的支线有点不搭，你看。因为他都是有一些这个勇者斗恶龙的这个恶搞嘛，然后在进入最后的关卡的时候，也会把那栋楼看作是魔王城，你知道吗？
哎，是。
但是你进那些，我们主线推很多迷宫啊，那都不叫迷宫，就是栋楼，你知道吗？
哦，
啊，就你这真的是
楼下打楼上，
对，确实是这样。
行，
对，但我就觉得他已经是既然已经做这么开了，能不能就是把这个主线故事，还有主线的这个要打的迷宫啊，
是
要打的人呢，啊？也是稍微加一些这个妄想的要素，
嗯，
啊，比如说把这个一栋很朴素的楼也来一个非常有个性的这么一个体现主题的这个
的
对一个迷宫，然后 boss 呢也就不要是那种单纯的这黑道形象，
嗯，
然后也让他有一些这妄想要素啊，比如说三段变化呀，然后有
夸张一点的
夸张一些，然后会爆个一啊，然后技能也是来点这个演出什么的，
嗯，
对吧？就但他其实就没有就。他的主线做的特别正经，特别是以前那个以前鹿茸系列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是，
但我觉得他完全是可以再加一些，这个，
再放开点，
对想象的要素，
因为他毕竟都是主要对手都是人，
哦，
所以打起来确实可能在观感上会稍微欠一点，
但我觉得这个意见肯定很多人都有，
嗯，
如果他下做还做 RPG 的话应该会改，啊，
可以展开一些啊，更放得开一些。
但你话说回来，你看这个世嘉这最近两部作品，一个樱花大战，一个如龙，都是很勇于去改变自己。
是我最爱的有一说一环节，
嗯，
是。但是樱花大战我觉得虽然改了，但是我不是很满意。但是这次如龙确实是让我很意外，
嗯，都觉得特别好。
对，而且我觉得可玩性很高。你像他这次他这个人物的等级，他分两个嘛，一个是自己的等级，还有一个是他 job 等级，
职业等级。
对，
哦，
职业等级高了，能提升能力，提升很多。
对，
然后还能继承技能，
哎，
这个很重要。
对
啊。
所以说就是你要玩这个游戏，你要把它玩到极致的话，你每个职业都需要练，
嗯，
对，然后你就会体会到每一个职业它的特有那种战斗风格，
嗯，
对，
系统很深，
对，就会感觉即使是同一场战斗，你用不同的职业去打，
嗯，
打同样的敌人，就整个玩法上就完全是我觉得是会有一些区别。
对，
嗯，
但刚才也说嘛，有这个转职，为什么没有这个就上级职业高级职业，
哎，对，
比如说勇者啊进化成那个大勇者，占卜师进化成贤者啊，这种
希望以后能有，
感觉他是还是有所保留啊，
嗯，有所保留，
你可累死他吧。你像这一座
你就是这个世嘉的妈妈粉。
这一座光大小就35个 G， 然后他那个免费博星哥第二弹就有3个 G， 你想想内容得有多充实，
45个 G
啊，对，45个 G，
行。
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地图，
嗯，
总共3张地图啊，这雷锋模拟器不得了，包括这个横滨有一张，
嗯，
然后有一个神室厅，有一个苍天窟，
哎，
哇，
对，
故地重游是吧？
是，
那可不嘛，3张地图很大，但是呢，它这个支线任务啊，就是52个任务全部都在这个横滨，
哦，
嗯，就另外2张地图只有一个地城，一个挑战的斗技场，
对，
哦，没什么东西，
对，其他都空的，
对，
嗯，
是我感觉它是不是就 应该也是这个有所保留了啊。
嗯，
我觉得他不是肯定，他肯定有这个实力去做很多支线任务到这里面。毕竟这个神圣厅也是自己长大地方，对吧？
哎，
那认识的兄弟那可多了，
只有一些店铺可以进。
呵，你们这个感觉在暗示某黄金版的感觉啊。
哎，
黄金版
是吧？
有那味儿了
啊，有那味儿了啊。
行，
对，就后两张是。就后两张地图啊，就是完全没有支线任务的，
对，
这个就特费劲。
对，然后你感觉他像凑数了吧？他还把一些东西都给你做出来了。
哦，
你像
真不凑数，那饮食店多的。
对，你感觉像凑出来的地图，但其实这个地图里面也挺多东西。你像是这个神士町，它都是做成了现在的样子，令和。
哦，是吗？
对，
嗯，
它那个标签都挂着令和什么 Happy Anniversary 什么的。
哦，
这
它每个广告牌都是认真做了。
对，每个广告牌包括那个大屏幕。播的那些东西你都能看得出来确实是用心的。
是，但就是没有支线任务。
对，但就是你没什么可玩的，只能去吃。
哦，
对，只能是，哎，
没想到还有这事。
遵循人类的原始本能，吃喝玩乐。
哦，
对，
行。
然后再说一下本作流程吧。我觉得这个流程算是非常适合现代节奏。主线流程就是不怎么打小游戏。
嗯，
大概就是30到35个小时左右。
哦，那还作为 RPG 来说挺紧凑的。
对，然后你去做些支线，然后去稍微玩些小游戏了，可能会在50个小时左右。然后我觉得，如果是你想全部体验一遍啊，然后包括里面那个世嘉的游戏店的 VR 战士五也给玩精了，那得搞个100多小时、200小时，
练了另外一个游戏。
对，它里面小游戏特多，我当时一玩那 VR 战士五，我惊了，当天晚上我打了4-5个小时。
我们的 VR 战士五、Outer Run 这些都有，还有抓娃娃机。
哦，
大巴之前发了一个抓，就永远抓不到娃娃的抓娃娃机。
嗯，
抓娃娃机，对，我抓娃娃机特逗。然后有一些支线任务也是要那个抓娃娃机的那个里面的小礼品。
哎，是。
然后我觉得这个时长来说的话，我觉得能够照顾到大部分的玩家吧。
嗯，
包括轻度一点的，
哎，
重度一点的，或者想彻底把这个游戏玩通的，
哎，
对吧？
嗯，
是。
当时玩这 P5 我也感觉它中间有一些这个时间确实太长了，你想就单单过个主线100多个小时，对于现在很多这个要工作的人、要上学的人，这个压力
拉太长了。
对，
是是，
像这个时长，包括你看演出、走剧情什么的，30多个小时，我觉得可以接受吧，对吧？
嗯，对，
是的，
对。而且毕竟 RPG 嘛，打不过就练级呗。
嗯，
对，就是你不会有很卡关的这种可能，
确实，
所以这样挺好的。
总的来说，这个如龙七就我感觉就玩我的体验啊，就特别紧凑。你一玩上去了，然后看着剧情了，就特别想看。
哦，蹭蹭蹭
的。但是呢，你中间就玩个小游戏，哇，这真的是，我又想把那个小游戏玩通啊。
哦，
开个卡丁车，因为卡丁车是一个，它里面就是非常马跳卡丁车，这个
神龙赛车。
对对对，
嗯，
重点
包括可以用道具啊，然后和一些奇能异士去比赛啊什么的。
嗯
特别有意思，
内容就有张有弛。
对，我就那捡罐子就玩了好几个小时
啊。
对
对
对,
对，开一个提了一个蹬了个三轮车，
然后捡罐子
，你不但要捡罐子，还要抢别人的罐子，
哦，
特好玩的。
老你也是老亲友了，
对，
是
专业。
包括系列一些其他的小游戏吧，
嗯，
卡拉 OK 啊，然后有那个棒球啊，麻将啊，
哎，是
赌博机啊，
象棋什么的，
白星哥啊，都有。
当时如龙零的麻将玩的我真是。
是，
简直太上头了。
哎，
然后
打麻将好还能靠这个赚钱。
这座我是特别沉迷这个另外一个小游戏，就开公司。
哎，对，
开公司算是这边主打一个小游戏。
哦，
因为
塞一个开路游戏进去。
对，
塞一个开路游戏进去，
还真有这种味儿。
因为这个游跟大家说，因为这个游戏很重要啊。你不玩这个游戏的话，你会少个人物。
哦，
嗯，对，会解锁一个秘书子啊。
对，
所以一定要玩，先把这个人物解锁了。
嗯，
啊，然后这个游戏。刚也说嘛，就是一个赚钱非常快的游戏。
哎，
你可能玩一下午，一不小心身上就有个几千万了，
对吧？对，而且到了后期，你就是开一轮股东大会，股东大会完决算之后，你会涨薪。
嗯，
然后就这个速度，有人我看现在网上有人有研究出来了，
嗯，
最快是3分40秒一轮，就3分40秒几十万。
我反正也就5-6分钟一轮嘛，然后5-6分钟就来个200-300万，
哎，
比打斗技场快多了吧？
是，
哇塞。
然后这里面那个开店嘛，要招募店员嘛，
嗯，
然后开股东大会嘛，也得招募这个
店员怼他嘛，
招募就是店员怼他嘛，
对，
然后他招募的这店员特别有意思，包括在网上大家都看到那个半泽君啊，
对对对，
和这个半泽电影就那个电视剧里面是
对半泽之树
剧情是一模一样啊，
对，
还有一些很奇怪的角色也是 有一些
机太牛逼，
有些梗，有些特别逗的地方。
对，
然后
但是我要补充一句，就是这一座的繁体版跟简体版的翻译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
哦，是，
对，
我就玩了繁体版。
对，你比如说你像春日一番那个头，然后那个繁体版叫毛毛头，
对，
然后简体版转简体中文版叫鸡窝头，
嗯，
对，
哦，这还好吧？
对，
还
好，而且
好
好多好像里面好多梗什么的，就繁体版和简体版翻译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玩的时候要注意一点。
去做的，
对，应该是。所以大家如果就是发现，如果是其中有些梗看不懂什么的，试着转换一下繁体版，你可能就明白了。
然后再换一下日语版，因为这次就改系统语言就能直接换语言了。
哎，是挺好的，
对，
是。
继续说，
哦，比宝可梦高级多了。
行，可以，
你可少说两句吧。
一锤子买卖那边是。
啊，刚刚说股东大会嘛，股东大会特逗。就我觉得里面最强角色有一个是机器人，一个清洁机
器人，
对。然后有一个是猴子，
是
吧？有鸡有猴是吧？
有鸡有猴，然后那画面嘛，就是带个鸡带个猴。然后可能你会再带个奇怪的人或者带个正常人吧，就你脑子里脑补一下这个
场景，
股东大会大家互相唇枪舌剑的画面就特逗，鸡飞狗跳，啊，
对，
特逗。
对，他那介绍里面还写呢，比如有一个吉祥物的鸡，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能听懂人话，
是，
对，
嗯，
你可以用那个鸡去破对方的那个盾，
对，
因为那个鸡的 cos 特别少，
是，
对，
通人性的那个鸡，
对，
那鸡是我们公司重要的一部分，是个重要吉祥物，
初创员工是吧？
还不能，对，是创始人啊，都不能被开除，
对。
对，
所有画面都有这鸡，
对，反正最后把鸡升到董事，因为那鸡的薪水比我都多，
嗯，
特逗啊。
对，
然后开公司最后也会解锁一个，算是我觉得这里面最离谱的必杀吧，
是吗？
卫星炮，我操！
我现在解锁一段是纸钞抽人，
哎，
我觉得还能理解，
对，因为公司嘛有钱嘛，
对，
嗯，到最后一个阶段了，你把这个公司开到极致了，就会解锁一个很强的必杀吧，演出效果强，威力也强。
嗯，
就看见我们这个春日一番啊，拿出手机
打
一通电话，打个
电话，
然后就看见这个一个卫星炮啊，就直接射到小混混身上。
这不是钢铁侠的招吗？
太牛逼了！
想想 COD 还要杀20个人，
对，
有道理，
是
啊，
特别逗啊，
对，很有意思。
嗯，
我觉得反正我觉得这座是非常满意吧。
对，
然后主要挑的部分就是这个战斗部分，但还有改良的余地，然后很多这些任务。也能再加后面两张地图就完全空了，也不太合适。
嗯，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游戏玩到过年是没什么问题。
是，
嗯，
可能或者是大家正月里听到的节目啊，可以再来一个，
对，
趁着最后的假期再打一打。哎，我是感觉有点牛逼。
嗯，
对，
嗯，
特好啊。我觉得这个变革也算是为如龙开了一个新的方向。
哎，是。
它其实不叫如龙七，也可以叫个什么如龙，然后重新来，
啊，
再来个副标题
也
没问题。
也没问题哈，啊，确实确实。
嗯，
行。那这个说完了之后，
嗯，
在天叔最近狂玩的这个，
哦，对，最近狂玩这个《龙珠 Z 卡罗特》啊，
哎，对，
这个《龙珠》其实已经看了很多遍了，然后
从6岁看到这个，
对，
30岁，
嗯，剧情啊，我就都跳了，
那你挺牛逼的，
哥，那是全语音啊，
对，因为是全语音，但太慢了，我靠，我这时间宝贵，
是，
哎，
生命短暂，所以这个能跳我就都跳了，包括这个动画什么的，那，
嗯，
有的也看了啊。反正玩下来现在是31个小时左右，还没通关，
哦，
打到魔人布欧篇，
嗯，
胖布欧刚把就是贝塔刚爆了，对，就这一段。嗯，目前感觉是这个游戏前期体验有点糟糕，可我就直说了，
哦，
因为前边呢它限制了你好多这个行动上的自由，包括最开始是强制你没有解锁太多系统，
哦，就强制把系统全都关了，
对，
哎，
然后往后越往后玩呢越自由一点，
哦，
到纳美克星呢就是等于一共分4个篇章嘛，赛亚人来袭，纳美克星，然后是人造人篇，在最后魔人布欧篇，然后到这个纳美克星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哦，有一些找龙珠啊或者什么的，哎，找龙珠好像地球龙珠在之后一点，就你发现有组队或者什么的团体的那些东西，
哦，
前边呢就最开始其实只是教你过日子做饭什么的，但龙珠是一个打架的这么一个漫画嘛，对吧？然后到现在到那个人造人篇的时候，他又突然加了一些比较奇怪的东西，是小游戏，赛跑啊， 开车赛跑，或者用那个二足机器人去走来走去跳跳高，然后通过检查点那种。不过我觉得那小游戏做的很烂，
啊、
对，那小游戏做的很烂。
你玩的可能是人中之龙珠，
你相信我，绝对没有如龙的那个小游戏做的好玩。
啊、
他做有点糙了，很难想象这个 CDR 是，就感觉这游戏隔离感特强。
哦、
嗯，
东一个西一个那种。
对，然后这个游戏里边主打系统的其实是有点类似超宇宙那种战斗。然后每个人的角色有各种各样招式可以用，而且。是比较还原的感觉，原著里边包括其他有一些游戏不太容易表现出来这些招式吧，它其实在这个升级列表里都有，会随着剧情推进慢慢解锁。
哦、那能用养不茶吗？我想体验一把超级蛋
啊、哦！对不起啊，他这个人是个支援角色、哦、
那没事了，那没事了。
哎，他好像连支援角色都不是，我靠。嗯，
养不茶有个经典场景好像，
对，那个经典场景得说到这个剧情方面啊，它这里边有好多支线任务是没有在这个正统作品，就是漫画原著啊或者这动画改编里边出现的。它是补足了一些没有照顾到的这个时间点上一些故事。比如说哎亚麻茶复活了、啊、或者什么的，但其实不是。啊，包括在纳美克星上你能遇到一个就是控制克林和悟饭的时候，小悟饭的时候，你能碰到一个弗利萨的战斗员。他在那儿找什么东西呢？结果他跟你说啊，我是他们那儿的啊，对，先打了一架特别弱那个人，在当时那个等级设定下，他也特别弱。打完之后，他说我是一厨子，我是一个随团的这个炊事员，说我现在在找这种果子，然后你就找那俩果子给他之后呢，他吃完之后说我力量倍增，你以为他要打你，但其实他是吃完这个之后力量倍增。他是为了掰开一个东西，他掰开这个果实之后，他自己加工了一下，变成一果汁，他给你了，然后这任务就结束了，然后领了点经验，就是其实是无关痛痒，但其实算是锦上添花吧，有些地方，
这就看他这个支线做的好不好，
都是小事儿。
不过仔细想想，纳美克星那会儿那个真的很紧张，一波一波来新敌人，包括后来那个。金勇探险队啊，再到后来复杂变身，
是
你突然插入这一段有点搞笑的这么一个桥段。
但是那个我看动画，那可太不紧张了，
太拖了那个。
纳美克星最后五分钟，我看了多少集啊？
那是吉尼斯世界纪录最长的一个战斗的保持者，目前就动画里边太拖了。支线任务其实如果它带一点剧情的话还好。有那种纯是为了设计一个支线故事而给你做了一个
凑数的，
对，而且他不过凑数也好，有点经验的
啊。
不过他这个设计不好一点呢，就是他过于的频繁，让你在几个地方来回往返。比如说先在这个地球，然后让你去向神界跟人说话之后，什么都没干，他又给你指对话完之后，给你指派说你再去哪儿拿个东西。那你找东西，其实这也是一个挺跟这个游戏主题隔离的这么一个设计玩法，对，就是你得开一个视野，然后就跟写轮眼似的，你说哎这儿有个亮光，你去那儿捡一下，捡完之后呢，你就有的时候你还得找找，捡完之后呢，他让你回去交差，等于你这跑好几个地儿，你要说这种烂支线任务玩得快也行，但问题就在于读盘时间太长了，你每切一个地方的话，它那个读图是非常长的，可能得需要20秒左右。
哦、
对不起，跟雪哥的体感时间是一样的。
你也没玩。
对，可能咱们用的那个早期版本这个 PS 的原因哈。
是。
不过缺点大概也就是这些。其实优点也不少，它是 CCR 做的嘛，所以战斗还是相当有魄力的。虽然玩起来的时候感觉。这个画面和一些镜头特像那超宇宙那种感觉，但它这里边你要狂用近战怼人的话，你可以把对方的那个槽给破掉，然后进入一个 break 状态。这会儿你发的所有招，包括基本所有招，带稍微消耗点气儿的那种，你都可以打出一个特写，而且特写的角度啊、表现力啊都非常好
非常夸张，很有漫画动画这种风格。
对对对，他用的是这个。卡通渲染风格嘛，所以他做出来还是那种感觉，《火影忍者究极风暴》啊，然后或者《阿修罗之怒》啊那种感觉，虽然没有《阿修罗之怒》那么夸张，然后，
但我还是觉得就，不是有那个《龙珠斗士 Z》嘛，就 UP 做那个，就我特别去挑几个一样的动画去比较， 就那有几个场景还是 ARK 做的更好一些。
确实，对，因为他那个是纯弄的这个画面表现力嘛，它是一个格斗游戏，他想还如果在一个很窄的地方想还原出龙珠那种大魄力的话，你就得在这种特写方面下功夫了。嗯
嗯，主要是因为以前是看了那个龙珠 Z 斗士，就感觉他那个运镜啊、
嗯、
特别屌。
哦，是特屌。
对，但是然后看 CC 那个就少点那个运镜的功力。
对、
嗯、
而且你想看这个，就我刚才说那个打 break 之后那特写、啊、你得狂用近战技能去揍那个人才能给他揍碎了。嗯，而且就那么一段时间很少。然后这个里边敌人啊很厉害，敌人经常会进入到一个霸体状态，就是金身不灭，你怎么打人都没事，然后狂揍就是一套连招，然后如果你有一招被击中了，你很可能接下来几招都是必中的。
哦，
嗯，都是
他也有连段了，
对，他也有连段，然后你这边只能见机行事。嗯，如
你不能扛他吗？
对，不能扛他。对，他在那个时间段里边是只费血但是霸体无敌的。
哦、
对，
扛不了。
嗯，然后 BOSS 战的时候其实非常有这个大演出魄力啊，因为像刚才讲的龙珠斗士 Z 啊之类的游戏，它毕竟也是一个双方平衡的这么一个游戏，这里边其实就 RPG 嘛，它需要有一些不平衡的地方，
嗯，
来体现出这个对手强大呀，或者说那个你的这边的武力值啊或者反应速度之类的。 嗯，然后它像弗利萨呀或者什么的都会发一些毁天灭地的招，然后这会儿配合着他的招数呢，镜头可能会改变，需要让你快速的去躲避，你这会儿根本不用考虑打他，你就躲招就行了。
啊、
嗯，我有的时候就是感觉你快赢了的时候，
啊、
他突然爆了个气儿，结果对我就被他这么打死过，对，也挺不服的。我靠，
弗利萨经典反杀，
对，确实跟剧本不一样。我靠，
嗯，
这游戏往后玩其实越玩越简单，而且随着这个后边战斗，就你技能变多了，然后技能变强了，
嗯，
地图你可以相对更自由的去行走，你发现配合着支线任务以及路上遇到小兵，
嗯
嗯，
然后再加上他给的那些 BOSS 战那些敌人，其实后边的体验是相当好的，
嗯，
就尤其是在沙鲁就是人造人篇后期，一直到这个博物篇，就是体验是我觉得是这个游戏应该有的样子。
哦，
但前边给的那些限制太多了。嗯，
哦，
还有就是它身为一个龙珠游戏啊，它真的有龙珠。
那嗨，
就是后边我感觉鸟山明画画的时候龙珠已经不太重要了，龙珠作用就是帮大家清除一下记忆，然后把那些人复活，就干这个用的了。对，
哎，
嗯，它这边也有龙珠，能干嘛呢？一个是复活敌人，就能把那些你之前打败人复活，然后去打。
哦，
然后对，像这个还算比较正常。但后边呢，也就比较迷的，一个是大量
钱，那也太畜生了吧！把别人复活起来又就把别人揍死，然后再活，
对，挺狠的哈。就是你可以，
悟空你不是人的，
对，就是为了寻找更强大的对手是吧？钱，然后升级的珠子，这些都是可以通过龙珠许愿拿，这还比较正常。后来。就往下你还能选什么呢？就是稀有素材。我当时说哎，这是什么，我点了一下，结果神龙说那我给你好给你许愿，给了我一堆吃的，给了我好多什么海鲜汤意面，什么三星料理，给了好几个，
我
当时都傻了，
还以为是天票啥，
神龙懂你。
对，我说怎么这就在稀有素材了，然后给了我一些食材，然后夸就散了。然后这个龙珠会散落在地球，就是你可以去各个地方，很好找其实，只不过需要费点时间，基本这时间都在读图上面。
好，
每现实生活中每20分钟会刷新一次，就相当于原作设定里边这个一年恢复一次的这种样子，他把这设定成一种玩法，
也是一个持续游玩玩法。
对，虽然我感觉这个龙珠有点坑啊，这个神龙有点坑，但是这个能把龙珠这个东西融入到 RPG 里边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
确
实，就总算能用一回了。
是，不过还有一点稍微有点不满的啊，是这个地图的开阔程度，
嗯，
它过于开阔了。
哦，
然后它里边东西又太少了。嗯，
当时不是说本作的开放式地图是一个卖点吗？
是，
对，大家都以为是不是像 GTA 一样？
想多了吧？它像什么一样？像一个更就没有什么 NPC 的，黑道圣徒四，
啊，
对，
啊，
黑道圣徒四剧情是你获得外星能力，你跑得快，跳得高， 就跟这里边赛亚人在天上飞那种感觉差不多。
哦，
嗯，他那个我感觉比黑曜圣徒四的还要大，
跟赛亚人差不多。
对，然后他那个战斗时候其实打的那个开阔场景也比较开阔嘛，就是我现在用的啊，
嗯，
我觉得气功波并不是很好用的，我现在比较喜欢用悟饭给他配两个这个近战技能。然后就狂贴着脸打，
啊，冲逼是吧，
嗯？对，只要做好防御准备，基本就 OK。嗯，
有意思。
然后剩下的我还不知道这个游戏通关之后会是什么样啊，我还是比较期待的。不过玩到沙鲁人造人的那会儿，其实你就已经能见着，包括一些打强敌，他会冒着那种紫火，等级会跟你持平，甚至比你高好多这种敌人的时候，
嗯，
你把这几个小兵清了，他会出一个更高级的，就变成那个原作中有的 BOSS 级的了。然后又是身上冒着火，他会变得更强。像打完小兵之后，会出现基纽和弗利萨这两队人，打完他俩之后，又出现一个大壮弗利萨，就是最后爆气儿的那个状态。但提前在这之前呢，突然出现了一个应该是超宇宙里边控制时间的那个角色，是一个女的，拿一法杖那个。但我就想，明明到龙珠 Z 卡卡罗特为什么要出现这个超宇宙里边的人，而且在人造人篇的时候已经有一个 NPC 出现，就是后来龙珠斗士 Z 里边的人造人二十一号，他以那个人形并且穿他那花格连衣裙的形式出现了。我说哇，这个游戏难道他们这后边隐藏什么剧情了，还是说只是作为一个比较新的情怀元素加入到这个游戏里，现在我还不知道。嗯，
可能是个开 DLC 的角色，
没准开始了。嗯，
行，
嗯，
那我看这个游戏，我有朋友通了嘛，然后我也是看一些那个剧情演出，好像总共，要通关的话，30多个小时就够了。
30多个小时可能是跳过，然后基本不怎么打支线。
哦，是吗？
可能是，嗯。那还有就是比较还就是贴近那个粉丝向的啊，就是它有一个叫社群系统。
嗯。
你可以把那些你能获得这些徽章，一些角色徽章，分种类，比如说 Z战士里边就是升级这个格斗性能，还有料理或者冒险，你把这些人可以分配到各个地方，你随便分配。然后这些人每个人都有各自数值，但它比较有趣一点就是这几个人的关系连到一块会有加成。比如说你把这个亚木茶和他那个猫，那个叫普洱那个猫，放到一块儿的话，他们俩之间会有一个加成。然后把亚木茶、克林和孙悟空连成一条线的话，会有一个叫龟仙流弟子这么一个
特殊的羁绊。
对，然后把另外几个人，包括贝吉塔这连到一块儿，就有一个叫自爆。
贝吉塔和饺子是吗？
对，没错，贝吉塔和饺子还有另外两个连一块儿就自爆。你可以给他随便分配，还是挺有这种感觉的。不过，比较有意思是饺子和天津饭，就是这种你感觉他们俩可能有关系的角色吧，你连一块你发现他们俩没有任何效果。
贺星流兄弟嘛。
对，但这个天津饭和那个叫什么 Lucky 那个女的，就是打喷嚏会变身的那个，把他俩连一块却有效果，因为他们后边是以一个情侣身份嘛。
嗯，
就是在一块儿待着很奇怪，重色轻友，
一个被鸟山明忘记的角色在这里制作组想起来了。
嗯，对，不知道他以后会不会有什么剧情的 DLC 或者什么的，反正直到后期打起来这个游戏真是挺爽的。
讲讲天津饭的恋爱故事。
对，气功炮，气功炮打沙鲁。嗯，
对，
行，基本卡罗尔就这样。
行，
嗯，
到最后我再说两个短的。
嗯，
因为我最近游戏时间最长的是《怪物猎人：世界冰原》，所以
那可不是，
我就不多说了。反正大家都已经玩差不多，我觉得这种 PC 仔就是这个，
可以说这个配置相关的体验。
PC 联机，对，就是 PC 联机体验很好。先说这个，
哦，
然后再说配置，就是因为它稳定60，甚至就是它可以解放上限嘛，
这个好。
然后我正好是在冰原出完打了10几个小时，正好换了144的显示屏。
哎呦，你也144了？
对，然后这个
是不是办公室兄弟们都144？
都144了。哦，这个在解了上限帧数上限之后，在 2K 的分辨率下，直接会把我的这个1080显示直接爆掉，太猛了，太猛了。然后
就是就直接游戏弹就行了。
然后我看很多人也有抱怨说，在中低配置下，这个游戏这个就是有那个，有一些优化问题，因为我整体上配置也至少也算是个高配，
哦，
但没这个问题。
那幺零六零呢？ 就应该勉强能跑，
勉强就是也不能说勉强跑，就是都能跑
中配置。
然后那些我问了几个具体的就是那种优化问题，主要是一些特定的怪一出的时候帧数狂掉。那其实我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我主要的问题就是我调了一下之后它已经提示我显存爆了，我就调
配置已经挺高了，
所以我就调回来了，然后其实就是一切正常，就是我体验还挺好的，读盘很快，然后这个怪也没有什么卡顿。
对，
是，然后这冰原没啥，就是巨魔之力昏睡了点，但是挺适合我，就是
前几天还公布了这个新的 DLC 更新计划嘛？
新的更新计划是这个
PC 和
PS 是同步，但是现在 PC 版还没有更新这个 PS 版之前的那个把双刀变成重型武器啊，或者是加那个片手 Just Rush 动作值的那个版本，就是那
缺几个版本？
对对，缺几个版本啊，反正玩起来还可以。
唐风咋回事啊？就指着这游戏卖 DLC， 卖三年。
但我不得不说，《天地黄金龙》这是个他妈弊病设计啊！脑儿疼，打的真是打的脑儿疼。之前明灯已经非常讨厌了，而且我之前世界玩的时候不是那个 Xbox 版
啊，
就很难叫。
那你以前打这个就剧情里面那个大型怪呀、
啊，咬牙打。
那你觉得、哦、
真就咬牙
打、哦？都是咬牙打，
咬牙打。当时明灯没有人，就一个人拿双刀砍的我都人都麻了，
喝一口这个水，
对，就开始
眼一闭，
对，就开始砍，
硬接这个任务。
但说实话，如果一点零时代明灯，你用那个斩裂
啊，对，
斩裂流，
那我没赶上，
还可以
啊，没赶上。
好时代已经消失了。
啊、我主要是我不喜欢这样的大古龙，包括那个天地黄天龙也是，就是他实际上也不太能打着我
啊。
然后我打他呢，就有点
不像是在过招，
是就我
修脚，
我就在那个。做肉馅儿，你知道吗？细细的切做臊子，就差就是，然后拿盾，那种片手还拿盾飞盾拍，都拍成肉泥，跟汆丸子似的，你知道吗？砍40分钟，我操！
主要还是修脚和杜光波，
是啊、但还好就是 PC 版就可以这个招大哥嘛，就大哥很来了很利索嘛，
哎，
很好，
热度很高，也卖得很好。
PC 版能不能降神啊？就是 PC 版降神的几率高嘛，就遇到奇怪的玩家，就是一刀999，
那还真没有。我打还真没有，就没有那种说开钉加的，对，
没有钉达人就行。
我用钉主要是当时是因为临开冰原了才买的世界
啊，
急啊，
然后真的有点急，就是那个摸脚印真是有点急，所以就这个修改倒是还是一个。图方便嘛，应该是图方便。反正冰原别的东西基本上我都是自己打的。
我现在就是，无论是哪家怪物猎人，我给自己。以后定下一个目标，永远不要就超过300个小时，尽量把这个时间呢就压缩。
是
300个小时，
有道理。
所有内容都体验完了就算了。
是的，别动这个。哎，真巨魔之力现在让我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就你索性还不如做 roguelike， 你知道吗？
哦，
就一个场，我就进下一场，门一开一个怪我就打，打完我就进下一个场。
对，还不是
是你说
做时空穿越，
三四个大哥在巨魔之力打麻将，谁受得了？
这 roguelike 打太多了，我有点吃不消这个。
是他妈的挺遭罪的。
实际要素是好，但是你吃多了吧，你感觉就特难受啊。
对，巨顶
也
饱了，
也又累又枯燥，时间还长，没办法。是，
那还是挺乐呵的，感觉就是那我还是要说。之前那个新闻里提过一句，我是觉得可能因为怪物猎人这么多年了嘛，就是老玩家积累很多了、
嗯、
就是可能在社区讨论里没有特别照顾过新玩家的体验，所以我在电台里那个意思就是想说这个，就是他把村任务合并成了就是单人多人皆可的下位上位大师任务之后，
对，
然后这次有了更方便的组队模式之后，他实际上就是让新人体验这个游戏的前期内变得愉快了，对，就是当然因为我也是会不带猫然后拿大剑和片手去研究怪的人，我知道就是说正经的研究怪的动作是你是要一个人的，比如说或者玩长枪什么的组队很难受，但重要的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这样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游戏的单人内容才是高级内容，然后多人内容是普通体验，就是对于一些比如说从世界才开始玩的或者是一些玩家来说，你要通过多人去见到那个怪，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多人就能熟悉这个怪，而是说你知道怪大致就有那么两三四五六招吧、
嗯、
你大致有个数，会让你在单人再去见这个怪的时候你不会觉得闹心、嗯、因为我以前从 P3 开始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因为我没有联机的环境、
嗯、
所以我每个怪都是单人，
大家都是玩 NDS 的，
对，
就你一个玩 PSP
有点惨了然后就真的是每一个我都是抱着，因为那个时候就知道怪物猎人特别牛逼，然后就是说你玩不好那是你的问题嘛，我就抱着这个心态去研究，实话实说这个过程称不上很愉快，真的称不上很愉快，虽然你在成长， 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在一个社交媒体时代，你玩这个游戏你是不可能不可避免的接受到玩家社群的这个讨论嘛。我的意思就是玩家社群讨论需要给这些就是完全的新玩家一个空间，大家就是要多，比如说怪物猎人冰原这个游戏，特别是这个 G 位血量这么多，大家就多叫大哥多打，打到差不多的时候你再回去单人去，你要真的喜欢的话你单人再去抠这个系统，它会让你这个体验是正常的，你
就上限高呗。
对，你别一上来就一个人去抠，是吧？我以前就是这么玩这个游戏的，给这个整个系列给了我很多痛苦的回忆。
就是玩法一开始大家先乐呵，
先
玩，
对，
先
乐呵，一定要先乐呵起来
啊！
怪物猎人这个游戏很值得你研究，但是你别上来就抠着抠着。
先见识见识。
对对对，
手上工具差不多了，武器都有了啊，
然后再
自己再体验这个研究的乐趣。
是的，
对，毕竟这次可以三代一嘛。
是的，所以说就挺好的。这是冰原，另外两个是我没怎么玩，但是都在接触的。一个是三国志十四
啊，
这个我就不太多说，真是这个
骂声一片。
但我不得不说，三国志十四这个烂法烂了，有点出乎我意料。
哦，是吗？
有点出乎我意料。我不具体说这个什么地方特别烂，如何如何骂他。我想说一个，可能是展开说扯远一点，就是我其实这次三国志十四有些地方的设计是跟我的一些期待是合上的，就是我觉得有一些策略游戏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自动化。一些 AI 代理、
啊
嗯、
然后把玩家从细枝末节的操作中解放出来，然后你去玩那个
全局、
不一定是全局，就是说你玩是策略
啊，
是
三国嘛，反正都图色快游戏、
这代
那内政就别给我开那么多、
对，这代就还真是，这代就是弱化了内政，然后说就是强调战斗的同时战斗也不是你可控的
啊，
就他有点那个意思，就是就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嘛，你选人的时候根据那个人能用的阵型、他可能触发的被动技能和他的性格乱七八糟东西，然后你就给他个目标他去打，是这样一个机制。
我又不是会计，我受不了那些报表。
对对 对,
对，
是。然后问题在于，他们《三国志十四》呢，因为它那个自动化的部分太贫瘠了。
嗯。
哦，
它根本就不会给你一种就是我大概能明白它的要的那个东西，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感觉，就是那个战争那个行为是一个黑箱的行为，你知道吗？就是你只能做前期的规划，比如说我选好将领、带好兵种，我大致告诉他你要如何说打，具体的打我确实。具体的战斗我确实做一个，
不是你这说的不是 Conclay 吗？
啊，对啊，是啊，我就想说这个，你知道吗？就是我做一个一国之君
Conclay 哈，
对，我不能让他就是规定，就是不能去直接指导他的排兵布阵，因为以前包括那个内政啊，以前三国志还有秦朝也有大量的那个机械劳动，我好像就点了你这个口吐白沫，这代他想弱化这个，但是问题在于。它的全自动的内政和战斗、玩家就不能操作，然后呢、玩家也不觉得自己那个策略有啥效果
啊、
整个这个游戏玩起来跟我没有卵子关系然后我要是觉得那个什么军师给我的建议或者是他那个我派出去的武将的那个战斗我不满意、我就拿他不能怎么着，
也没有电话
对，
没法联系到他
你说其实我觉得这个游戏可以按这个方向设计，但是它需要一些机制去说服玩家说就是你要放开手
啊，
比如说武将更有个性一点，可能武将有更多的个性、或者武将有更多的随机性，就是既有随机性也有道理的，比如说那个武将很鲁莽他就如何如何，就是把那个武将做的栩栩如生一点，你可能还会有一点这种就是对抗随机性的，
就是大概率可以把控，
对对对，
小概率随机，
对，就是这可能还很有意思，但问题是 F 14不是三国志十四，对不起，三国志十四又他妈没做到这点，整个游戏玩的跟白开水一样
啊，
莫名其妙。
觉得你玩家能掌控的地方只剩前边了，然后前面没做好，
对，前面没做好，后面的那些就是
到他 AI 的那块的，
你也不觉得很舒服，
不让你做。
然后这个游戏给你感觉极度的贫瘠，它还不像十三，就十三是混乱，十三你觉得系统挺有意思的，做的这么烂啊，是这种感觉，
嗯。
十四就是感觉啥也没有，这游戏怎么能做的就如此的啥也没有，
就业有感特强
了，对，这种。所以我就想说那个 Conclay 是为什么，就是你知道吗，你玩剑娘，就是剑娘是一个特别好的，可能是因为田中作为一个这个军武厨，你知道，就是而且他执着于设计黑箱 RPG 黑箱机制，就你是完全不明白那些变量他妈到底怎么去，
但是有人就懂，
你得试，
然后你们的战斗也是随机的，但是那个随机就你想就是康克勒这种就是几个例会吃楞吃楞的战斗，其实很完美的表现了一个二战炮击海战的那种就是
高屋建瓴了啊，
就是那种 就是反复无常，你知道吗？
啊，
是，
就这战列舰主炮一炮咣打打中了，这局就拉倒。
海战呢，这个按照这个二战来说，是一个这个特别难够能很难预测的一个战场，
对。
对，
然后比如说雷击的有可能有效，那雷击也可能很危险啊。夜战中更是出了各种各样的事儿，
反应特别慢。
是的，
毕竟大舰巨炮主义嘛。
是，所以但是你看《剑娘》《康克类》这个游戏，你依然可以通过前期的规划，比如说你的编程、你的舰种使用的装备，去尽可能的控制战斗中的变量。
这不就策略？
你看这个感觉就是那种策略，你知道，就是很像是战争的指挥者。
对，
就你也不能让你也不能指望说这就肯定卡定了，或者这肯定暴击了，或者这肯定不会破。
是
但是你要尽可能的去往这个方向靠。
嗯，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策略玩法。
是个指挥官嘛，不是一个小队长嘛？
对啊，所以说没想到就是《三国志十四》并没有做到这个。而且甚至他现在这个样子让我很好奇他。他出 PK 版真的能改好吗？我都甚至都有点好奇
哦，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挺蛋疼的这个，本来不太推荐，三国
应该整个三国收藏，
那这类似的太多了。
因为你想说完剑梁之后，我还要说三国志十四的问题就在于他在这个随机性上他自己没有什么好的设计，所以玩家不愿意抠他，玩家不会抠这个系统或者是。控制那些变量，让你觉得让自己觉得很有成就感。
是、啊、他为什么就不能多来一些这个可控变量呢？
对啊，或者是那个、让那个些可控变量有点意义。
哦，
就感觉设计的很差，这个真的设计很差。嗯，最后一个是这个《三国志》说完了之后，最后说这个《幻想异闻录》。
嗯，《
幻想异闻录》是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游戏，但是这次 NS 版我在因为有中文了开始玩了之后，我不得不说，
嗯
嗯，
我一般我应该不会。主动把它推荐给就是对这个系列或者对阿特拉斯毫无
没有认知
没有毫无认知的那个玩家、
嗯、
这游戏太电波了、
哦、那你这个得细说啊，
这个我就细说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游戏是一个原阿特拉斯和任天堂偶像梦的一个游戏、
嗯、
这个游戏的主打就是这个一些校园偶像、
嗯、
然后拥有自己的派罗松纳吧，算是。
那我想我们等会儿天书有话要讲。
对，然后那个、
哦、没有没有，
然后那个派罗松纳都是火纹里的人物
啊，
哎、
哦，大致我只能这么说。
嗯、
然后就是，我觉得我和因为我身边有特别喜欢阿特拉斯，喜欢玩世界树啊，喜欢玩真女神转生，喜欢玩、
嗯、
世界树我确实挺喜欢。
是，然后我们的一个观点就是，这是一个极致的阿特拉斯的样子，就是。可能很多从 P4G 或者 P5 接触阿特拉斯的人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啊做很好玩的 RPG 的日常，
这就是新三代开始断层了、
嗯、对，很时髦、
啊、
但当年阿特拉斯可是以怪以邪典出名的
是
一个公司，你在这个幻影音乐录真的就能感受到这种邪典，就是它有特别好玩的战斗系统，但是它的系统又特别莫名其妙，
嗯，
然后它有特别特别奇怪的主线剧情。
那你说莫名其妙的系统是褒义词吗？
在系统上是褒义词、
哦、
非常好玩，
嗯，
非常好玩，而且非常集中，
很独特，
对，非常有意思、
嗯嗯、
然后我想说一下这个，如果你打定主意一定要玩一下了，它这个游戏的最电波的地方就是它的主线剧情，
打定主意了，盘买好了，这个 NS 也买了啊、
嗯、
这个主线之怪异已经让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真的是莫名其妙、
嗯、
就是我觉得说不顺这个事，但是后来我就很快就
不就是大偶像时代吗？
对，我后来想清楚了，就是这个游戏的核心是那个偶像梦，
嗯，
就是说这个游戏的主打是偶像，那么其实它这些所有东西是什么，是造像，是把那个偶像立起来，
嗯，
所以这个游戏的主线合不合理精不精彩其实是特别次要了、
嗯、
但是这个主线要一定要让这里的这几个偶像人物
立起来、哦、
基本上是这么服务的、
哦、
所以说就对，就是说他一定要完成这个、嗯、在这个游戏中完成这个造像，然后让你喜欢这个游戏中的人物的演唱会或者是他、
嗯、
他的人设，你要喜欢上这个东西、
嗯、
这个幻影异闻录是一定能做到的、
哎、
同时这个故事又不会束缚这个人物，其实嗯，我不知道这个大家看偶像大师或者是 Love Live、
嗯、
他的那个故事的核心意义就在这儿，就是你要让你喜欢上这个人物，但是你喜欢上这个人物的原因不能完全是这个故事、
嗯、
就是他得让这个人物的形象，你这个偶像的像
就得看他一眼，然后看他一些这个爱好，
脱离出故事了你还是要喜欢他，
嗯，
几句话、啊、
对，其实这个幻影异闻录的主线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傻了，反而是这个他的支线都特别有意思，
哦，
支线、
所以这个游戏就是它支线是为更是为了造像而服务，
能从各方面体现这个人的魅力的。
对，所以这个游戏是真的 真的有点电波戏，
有点
电波。大家可以那个稍微云一云。
你现在说电波，但怎么觉得你这强力安利的感觉？
因为我特别喜欢，
嗯，
因为我电波能对上，我觉得电波合不上，你就受不了这个游戏了，
嗯，
可能受不了这个游戏。
对，太较真的话，你会觉得这个并不是个好故事，
是
的，
对，所以推荐大家，包括这 NS 版，
嗯，
推荐大家试一试自己，评估一下自己是不是
是
不是适合吧。
嗯，
对，大家先借一借。玩一玩，
对，
有感觉了再买一张，
借一借，没朋友啊，借不了。
云云，
那完了，找朋友去。
真喜欢的话就感受一下。
找朋友还行，这个事情有点复杂了啊。
对，
反正最近就是
这些哈，
这么几个游戏。
嗯，可以。
那行，你这期也是一个多小时了。
嗯，
行。然后最后提醒大家，就十三级兵防御圈中文版是3月19号发售。
哎，请大家这个支持一下，希望千老师有游戏能卖个50万，好吧？求求大家了，让千老师多挣点，
就看你们了。
对，
是。行，那我们这期就先到这儿。
嗯，
好。
然后希望大家这个玩游戏开心，好吧？
嗯，
过年快乐啊！
过年快乐。
好，拜拜，
拜拜，
拜拜。